有进有出，我们享受主，我们还把它涌流出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进到出信成全系列三，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拿到这个纲要？如果有，我们一起把这个主题啊，有四个子题一起来宣读一次啊。承认主，做见证，全家得救，传扬福音啊！我们用灵再来宣读一次。做见证，全家得救，传扬福音。好，已过我们有经过三次的这个出信的系列哈，讲了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就是主人恢复以及认识主人恢复以及召会的历史啊。那这个就是认识我们是谁啊。当有人问到你是谁呢，我们要跟他讲，我们是在主的恢复啊。主的恢复就是恢复这个正当的召会生活。还有这个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那也可以跟他讲说召会的历史啊，我们有这个召会历史的口诀，四季初始召会新啊，这样一直提到这个预备心腹主在临啊，可以有半小时，有五分钟，有三分钟的一个召会历史的简介啊，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是生在主的恢复啊，我们是在这里过召会的生活。那第二篇啊，就讲到这个叫我们能够啊认识我们如何啊，就是要清楚得救啊。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吗？得救的意义是指的我们在人面前得救，包括罪得赦免啊，免去沉沦，蒙了重生，有了神的生命，成了神的儿女啊。这是我如何，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想在座啊，对这个得救的真理应该都是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清楚。好，那第三，我们进到今天的信息哈，我们就提到说啊，我们也认识我们是谁啊，我们如何，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啊。所以这里提到我们要承认主，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传扬福音啊，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好，那我们先进到这个承认主这一部分哈。我们把这里有三个终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对不起，四个点。一，神的基要功课也是重大的突破。二，不敢承认主的错误观念。第三，承认主和教会生活。第四，承认主和主的承认。啊，今天这样的信息真理的浓度不是很高，重在我们的实行还有一些的见证啊。那这里我提到，这里提到承认主是出信者的七要功课，也是重大的突破。所以啊，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节这里提到，他提到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啊，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这里明明啊，很这个点出来，我们要口里来承认主就可以得救。那这里的得救不是永远沉沦从火里面的得救啊，那个我们一信就有了。这里的得救就是常识的救恩，天天的救恩啊，要从生活周遭中我们能够得救。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啊从脾气中啊，从一些的环境中得救呢，就需要这位火的神，这位火的人位在我们里面来加力，来刚强我们啊，我们才能够在这里做见证啊，我们才能够在一些环境中来显大基督，来活出基督。这里就是这里得救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这里提到很妙，当我们承认主的时候，感谢主，主也在里面来加力给我们啊，我们就里面得着主的扶持跟供应。当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这个伸延者的灵是顺服伸延者的，我们就可以从一些境遇环境中啊，一切的危难中，我们就能够得救啊。所以一个人一信主，就应当在人面前承认主，即使觉得不容易说，不喜欢在人面前说，也要寻找机会公开承认主啊。这里提到要寻找机会公开承认主啊，那得救后应当越早宣布，我已经相信了主耶稣，我已经接受了主啊。这是生啊，发自我们内心一种的因着对主的爱，主救恩的一个喜乐而说出我们得救了，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使我们能够在人面前人面前能够得救。当我们受浸起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宣告我们得救了啊。弟兄姊妹，这个还不够啊，这个我们还要带着这样救恩啊，去向我们的这个家人啊，向着我们的同事同学哈、啊， 宣告说我是得救的。啊，我在这里调查一下哈，啊，这个在座啊，如果说你的家人啊知道你是得救的啊，麻烦你举个手好吗？好，你的家人哈，第一环，啊，好，大部分哈，好，请放下。那第二，如果是你的同学、同事啊，或是邻居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哈，请你再举手一次哈。好，谢谢哈，大部分哈。所以这就是一个抢的见证啊！那当初我蒙恩的时候啊，啊，我家就是在这个算是比较偏僻乡下的地方，所以整个啊这个家族的势力是非常的强，而且真是传统信仰就是拜拜的哈、啊。所以我一得救啊，在外地读书回到家里，真的不敢承认主做见证，可是里面心里就蹦蹦跳，因为里面有一个救恩啊，啊，就是想要向家人说。做见证啊，那就寻求主，主啊，你总要给我机会哈。哎，我有祖父，有父母亲哈，他们都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啊这个信仰啊。我想我一说，可能他们就逼迫了。那刚好有一次啊，我妈说她要去市场这个做啊这个工作哈。那中午她要拜拜啊，她说啊这个叫我这个儿子啊哈，你就她已经预备好了啊，你中午就把这些供物啊啊这些饭菜拿去啊这个供桌上拜一拜。那我就要为主做见证啊！我说主里面真是给我感动，我就承认说，妈妈，我跟你讲，我已经信耶稣了。当母亲一听，她就愣了一下，哈，好像晴天霹雳，哎，怎么一个大学生啊，突然间讲说信耶稣，而且已经不拜祖先了，她这气的啊，不仅是啊这个眼泪快流出来，我里面也非常难过，可是我里面也非常的得着主的加力，至少我跨出了这一步哈。这样我一说啊，好像。就有一条界限了、啊、哈，就画出来的。我已经承认了啊，我就不以这个偶像啊这些拜拜的事有关，好像就被标明出来了。那这件事很快啊，不仅我妈得知道了啊，我爸爸知道，我爷爷也知道了。那真的有一些的一些话语的一些责备跟逼迫，那我可以见证啊，一次两次这样承认啊，真是被分别了哈、啊。以后他拜拜了就特别啊，就不拿给我吃，就特别预备另外一份来喂着我。啊，感谢主，因着这样，我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还有圣徒到我们家来家访哈、啊。那慢慢的，我家人也承认主了，特别是我的祖父哈、啊。当我一承认的时候哈、啊，感谢主，我就在他面前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他年纪大，每次住院了、啊、哈、啊，生病住院，我都联络、啊、当地教会的圣徒去看望他啊。那住院一次啊，我就联络一次哈、啊，住院一次就联络一次。那到末了，感谢主，他八十几岁的高龄，他就蒙恩得救了。那我他能够得救，因为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承认，啊，我就站在一个立场上，我就可以合适的把福音见证给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关键哈。那第三讲到，如果你暗暗的做基督徒，不敢公开的承认，遇到犯罪或败坏的事情，人是把你当作他的同伙，托你回到罪恶世界里去。承认了就省去麻烦。就被分别出来哈，所以我们承认就有见证。如果没有呢，我们暗暗做基督徒，你们会觉得良心有亏，非常的北气哈，好像这个虽然在神面前得救了，可是在人面前他们还不晓得你蒙恩，好像有一些罪恶的事就会牵扯你去哈。啊，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受浸得救，他刚蒙恩了哈，感觉有一天啊晚上要参加小牌聚会，那一天啊刚好也是他们的同事啊，这个刚好。发薪水啊，晚上要一个大大的庆祝啊，聚餐一次，他就啊很理直气壮跟他讲说，我今天晚上要去聚会。哎，他同事听了吓一跳，你要去哪里聚会？他说我是基督徒，好像他那一次啊，那一天晚上就真的就来聚会了啊，就从啊那个聚餐的里面就被分别出来了啊。你看他承认主来做见证啊。那还有一个弟兄，他也是当医生的，那有一次他在处理一个啊他的病人哈。已经到了病危的阶段啊，病人的家人都来了哈、啊，那就跟他医生弟兄跟他家人讲好，讲这个讲那个哈、啊，那他里面觉得说啊，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的家人是很可惜啊，所以他就不靠他的好基督徒啊，我可以这样医治，那主能够医治人啊，主能够把人点活哈、啊，所以就带他有祷告。那这样福音就能够见证出去，那这个都是在生活中非常实际。啊，只要我们一承认主，我们就被分别啊。接着我们就有这个地位，有这个立场来为主做见证哈、啊。那第四，不承认主，良心有控告，这是最难受的啊。总得有胆量站起来，为着主承认说，我是一个属乎主的人啊。我想这个事例在圣经中，我们应该最清楚就是 彼得啊，彼得怎样呢？三次否认主哈、啊，你看他多北气啊，在使女面前，使女的面前三次否认他跟过主耶稣，啊，你看他良心真的很有空高，可是感谢主，主还是在他最低落的时候啊，来预找他，爱把他挽回回来哈、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哈、啊，不承认我控告啊，因为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啊，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哈、啊，我们。为主做一点见证，说一说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所信的啊，我们所享受的，里面所充满的，所经历的，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我们的权利啊。感谢主，这就是承认主做见证。啊，在这里提到不承认主的错误观念哈、啊，第一个就是说以好行为来代替口里承认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活出。可是哈，我们还需要口里来承认，啊，那第二呢，有的怕基督徒做的不像样，因为可能你把你这个啊见证说了哈、啊，可能就人家就以另外一个标准来看你啊，基督徒怎么还会跟还会这个抽烟啊，或者喝酒，这可能比较那个啊，基督徒怎么还会做这么这样的事？基督徒怎么还会发脾气呢？可能周围的人就会来检视我们，啊，眼睛就一直盯着我们哈。啊所以我们一做见证啦，可能有人就督导你哈，就在这里啊，督促你要活基督啊。你以后如果有些脾气，可能会比较收敛一点哈。那你对同事、同学的相处哈，你会在更多在爱中来关怀他们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哈，第三就是怕人，在箴言这里提到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啊。我承认当初我得救的时候，真的不太敢跟家人啊说我得救了。啊，弟兄姊妹不晓得这种经历，会怕说这样一讲，家人会不会责备？家人会不会伤心？啊，这样一讲会不会他们就不信主了？啊、可是这个都是啊，我自己的想法，陷入了这个网罗哈、啊。所以这里一种的怕啊，我们脸皮这个很薄，这个怕就是一种的网罗。所以箴言讲得很清楚，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啊，不要以为主做福音为耻。我里面的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亲民自守的灵。啊，我们越做见证，越说我们越刚强。我可以说，当我向家人说我得救了，我里面真的是有十足的把握。我得救了，啊，我要把福音啊传给周遭的人。啊，我跟偶像已经没有干戈了，我跟世界已经划到已经有一个鸿沟在这里了，我不能再回到世界里面去。啊，不仅在神面前得救，我在人面前也被分别出来。啊，那第四就是怕羞哈、啊，怕羞耻啊。那你看主耶稣哈、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也当着众人面前被羞辱啊。他说你是神儿子，你就跳下来啊，而且人还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啊，还鞭打他。你看主为了我们救赎我们这般的罪人，他甘愿受羞辱啊。所以我们承认主啊。受了这么一点的羞辱啊，主说奖赏是大的啊，这个算得什么呢？这里提到应当觉得羞耻的，就是荒宴、醉酒、放荡无度、行事暧昧、犯罪、作恶。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应当觉得荣耀才对。弟兄姊妹，我们为主做这件事荣耀的啊。刚才提到这些醉酒啊、放荡无度啊、行事暧昧，这个才是啊。世人不会觉得羞耻，可是我们觉得很羞耻。像我们在会所的旁边就是一个网咖啊，我看他这个整天二十小时啊都在运作，人来人往。我觉得啊，这些青年人哈、啊，其实年纪都不大啊，整天沉迷在这里哈、啊，觉得是的确是没有看见了 啊。那所以我觉得要再继续来传扬福音啊。倒是我们常看一般的青少年哈、啊，感谢主，他们一样来到官渡哈、啊，不是到网咖。他们到会所啊，早早就来诚心啊，而且进来就有八位的圣徒啊得救啊，小我生起来了。他们这班青少年服侍者、啊，真的就来服侍他们，带他们操练灵啊，而且非常的像样啊。今天有一位姊妹做见证，她说啊，操练灵的时候啊，他们啊要把房间门关起来，一定说啊，连那个浴室的门都要关起来，不然楼上的啊都会听到，哎，你们在洗手间怎么底下这么吵 啊？这班青少年啊。真的就是在这里操练你哈，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最荣耀的哈。他们脱离这些世界，与世界有一个鸿沟，有一个界限。他们在这里就是因为呢，享受主啊，来这个接受主的成全。 啊，第三怕失去朋友哈、啊，那这个不用啊，这个弟兄姊妹啊，最好最真实的一个朋友就在教会中哈、啊。你如果关心你的朋友，你怕失去他，你就要承认你是作见，你是得救的，要赶快把他带到教会中啊啊！有一个福音的故事提到说啊，有一个两个朋友哈、啊，都是非常的胆怯，一个得救以后啊，三个月不敢对他那个同事啊做见证，那对面的同事也是很胆怯哈、啊。看他三个月好像一天一天一直在改变，也不敢问他是什么原因。那最后那个得救的弟兄就鼓起勇气啊，就跟他说啊，我已经得救了哈，终于成了。那对面那个朋友他本来以为怕失去，他说啊，真的，我本来三个月前就想问你了，怎么你是怎么这么喜乐啊，感谢主，他就得主了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关心我们的朋友吗？啊，我们的同学吗？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啊！我们要为他们做见证啊！感谢主啊！这就是这一题的。那再来，承认主和教会生活，借着承认主，将我们从属世的交往中分别出来，得以积极的过教会生活啊！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将遇到一些属灵的同伴啊，这些人将帮助我们得生命，走正路，以讨神的喜悦啊！真正的这个属灵同伴是在教会中啊。要把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朋友啊，能够引荐在教会中啊，那能够带他们得救，成为这个同伴。那我能够见证，我当初蒙恩的时候哈、啊，很喜乐。我不久，我周围的一个同学就得救了啊。那不仅得救，还跟我一同住在弟兄之家啊。所以真的在教会中就是一个属灵的同伴，在学校我们就是同学的身份哈、啊。我们一同的研究功课，一同的这个读经，一同的追求，一同过教会生活，那这个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建造，这个就是感谢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跟救恩啊。那第四呢，这里提到一个比较严肃的事哈、啊。今天我们如果觉得在人面前承认主啊，承认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困难哈、啊，弟兄姊妹，当一天有一天，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在父的面前，在众荣耀的使者承认我们时，也要觉得困难。我们如果在人面前不承认主，啊，主在父的面前也不会承认我们。那我再说，这个不是永远救恩的问题，这个是得胜的问题。我们蒙恩以后啊，我们不仅得救，还要得胜啊。所以你要活出主吗？啊，你要得胜吗？第一个功课要学的、要操练的，就是要做见证。好，感谢主啊，承认主。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第二个子题，讲到这个做见证哈。一样，我们把三个。哎，六个中纲，我们一起来宣读哈。第一，
做见证的榜样，做见证的内容，做见证的凭借，做见证的目的，传福音，做见证的结果。
好，这里提到做见证的意义，在行传二十二章十五节啊，这里提到保罗得救的经历哈、啊，这个。一个小弟兄叫亚拿尼亚，帮保罗施浸，施浸以后，他就跟保罗说：“跟扫罗，当初他名字还没有叫做扫罗，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啊。”他就嘱咐扫罗说：“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做见证。”所以这里见证的内容有两样，第一就是你看见的，这个看见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对这位主、这位活神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认识，有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经历，啊，被他充满啊，他爱我啊，我接受他，对他有主观的经历，我就能够啊，主观的经历见证出去。第二，所听见的，或许你没有，可是别人有，你听到了，圣经有记载啊，你所看见、经历的，你听见了，弟兄姊妹，你就不能不说。这就是我们见证的内容，很实际，不是字句，不是道理，就是一种生活的活出，就会主在我们身上主观的经历啊，我们把它当作福音就传扬出去啊。那这里有提到一些的榜样哈、啊，这就是四处的经文哈、啊。第一个讲到撒玛利亚妇人，我想这个很清楚。当那一天主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给这位妇人的时候，他一得救了，就把水罐子怎样的一丢，就往这撒玛利亚城就跑出去做见证。怎么讲说这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啊、都说出来了。其实他素来所行是很不名誉，你看他有几个丈夫啊，你看是很不名誉的，可是他不管这些了，因为他得走那个活水的供应哈、啊、他就开始去做见证、啊、他往城里去做见证。
啊，结果那城里很多人就因着他得救啊，因着他得救，把主就接到这个城里去了。所以第一个啊，要往城里去哈。你看台北城很大哈，不要说城，就是我们的社区哈。得救以后，我们的上邻居上下楼层了，你这个社区哈，我们向他们做见证，再扩大一点哈，这个我们所在的范围哈，这个神愿意万人得救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那第二呢，就是要向家人哈，被鬼附的人得着主后，回家去告诉人。那这里提到一个被鬼附的妇人哈，这个在格拉森哈被鬼附的非常厉害，主当他把他赶出去的时候啊，他回来见主，主就跟他讲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的呢？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第二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家人也需要因着我们得救了，我们让他们晓得啊，也要在这里把福音传给他们，在生活中啊说说我们对主的经历哈。那第三，到会堂啊，保罗得救以后就到会堂啊，可能我们传福音聚会有人请你起来做见证啊，或是比较小型的诗歌茶会，总是会有或挨家挨户的这种场合，我们要抓住机会来为主做见证。那第三，一个寻找一个安德烈戴比的菲利丹他的朋友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们要开口做见证啊。如果说我们不说，不抓住机会说，我们就一不说，二不说，一天不说，两天不说，可能以后你就不敢说了啊，你就暗暗做基督徒，这个很悲戚啊。那我觉得有时候在一些场合看到有些圣徒啊，他连开口祷告都不容易，可能一个场合啊，他聚会他也不开口祷告啊，那祷告聚会来也不开口，我觉得里面很悲戚。他来了，为何不让主让他有路呢？啊，主的生命在里面能够引流出来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帮助一些圣徒，如果能够开口，我们就讲好，这个聚会就是一个接一个，就是很深，很这个这样定规啊，你就要开口，开口有些就很像样的哈、啊，像我们现在带一些儿童哈、啊，虽然他年纪不大，我们还是要。他站起来一个一个祷告，说说对主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做见证啊，我们需要开口来承认啊，这就是我们的操练。当初我在服役的时候啊有一个阶段主报两在一个特别的环境的里面，我在部队那边就是啊辅导一些犯错的士官兵啊，反正在部队中啊你的六军团犯罪都送来我这边啊，那当然这个不是叛军法的。那一次啊他进来就是被关一个月啊，那就在差不多这么房间的四分之一啊，也五分之一。那我进来就天天跟他们上公民与道德啊，健康与教育啊，那你要做好做好。那我想行为啊，你看教育不能改变的，所以讲一讲里面亏啊，对良心说不过去啊。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我知道这个教育什么都不行啊，只有主能改变他。那最后我就不管了，反正我那边权力蛮高的，我就做见证，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啊，那上课我就跟他讲福音故事啊，你管好就好了，传福音啊，他们最喜欢听哈。那、啊、之后有人得救啊，比如说这边一半得救了，哎，我们聚会啊，这个上课不上、啊，福音聚会，说说见证，所以说另外一半就得救了哈。哎、啊，我们有一次唱到那个诗歌36首啊，神的儿女有权利啊，在一个台风夜，我们唱的连屋顶都翻掉了。台风夜是没有人在上课的，我说、啊、区队长要上课来，全部过来，啊，其他的干部都在休息啊。夜黑风高哈、啊，哇，唱得非常的喜乐，他们最释放，啊，那还有一个就是，那得救以后就是他祷告可以啊哈，因为每天晚上都要约谈一两位嘛，那、啊、来就是跟他加聚会了，一定要谈的嘛。那得救那要得救怎么办呢？我就不能带他出去受浸，就寻求主，感谢主啊，在他们的寝室里面。有一口浴缸啊，啊，那个浴缸是怕部队停水有没有？啊，洗澡要用的。他这么不是石缸，是塑胶缸，这么高，啊，我就反正你就有水受尽何妨哈、啊？那我说、欸、一个人可以吗？可是感谢主，看见费力啊，一个人为太监施尽哈，那我把这事交通给弟兄，弟兄说那可以啊，受尽是最关键，他如果信就可以受尽了。所以我就带他跪在浴缸面前祷告主。啊，他们就认罪了。那旁边找一个人来哈、啊，他受浸了哈、啊，他就是弟兄了。我们两个就可以配搭，为第二位施浸。那我觉得那一阵子啊，非常的喜乐。那我可以见证哈、啊， 在那个地方啊，我是很多的追求，因为部队没什么事做，就是你要追求，所以我有享受主，我有永有生命，所以很自然就得救了。我为他们每天用晚餐就屈膝在主面前，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啊，那这么他半年就带进了30-40位的圣徒得救了。我觉得这个是我没什么可夸，就是主的怜悯了。啊，所以我觉得啊，这就是我们要做见证。那我刚才提到说啊，我们在主人面前就是一个属灵的流通的管道哈。你看管道它总是有两头哈，如果这一头你打开了，这一头你捆起来，它水还是啊流不出去。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头是接在神那边，另外一头是接在世人这里哈。所以我们向着主，我们每天诚心享受主是没有问题。我们要去永留啊，刚我们福音四个唱，我们要去永留，所以我们要另外一头要打开，要赶快去做见证。啊，像我们这个去年啊1月初带曹建士弟兄啊，曹义军弟兄得救啊。啊，我们很受他的激励啊，他就啊对他的同事啊、邻居啊，就大量的传福音。看他几乎都是周周带人来啊，我看他是很喜乐的哈。他怎么讲说？他说里面那个喜乐不说会匪气啊，因为不是他愿意说，是因为主在里面的确是太喜乐了。这个救恩这么大的救恩，他要把它流露出去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感谢主啊。那见证的内容就是我刚才提到我们所经历的哈。啊，我们所听到的能够传扬，那当然有一本《人生的奥秘》，这个是最好一个传扬的一个内容，有四把的钥匙啊，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啊，还有这个基督的救赎，神的分赐，后面你该做什么啊，这个都有很细的记载。那再来做见证的凭借啊，第一我们就需要有话语啊，我们在这里传扬，我们是需要有主的话的啊，所以我们要装备主的话。啊，斗拳不是打空气，你至少要清楚啊，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啊，至少清楚人如何来源哈、啊，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啊，那人如果能够得救呢啊，你要承认啊，你要相信，你还要受尽基要的真理。那我想这个在啊《人生奥秘》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那第二就是我们的见证啊，这个第一。啊，生活的见证，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储备啊，我们需要去经历、去经营、去收集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当然有是最好。那、啊、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听听弟兄姊妹他有一些蒙恩的见证跟经历，我们可以记录下来啊。那再讲呢，我们生活的见证啊，就是一种的福音啊。所以，我们生活中要操练来活基督。像这个在敬老院有一个敬师母啊啊，他这个有一个看护啊啊，这个敬师母带。看路到他面前的时候啊，啊，当初呢，敬师母就跟他讲哈、啊，他说会讲一句话，他就是阿门呐、啊，凡事都是阿门呐、啊，啊，阿门就对了，啊，带他祷告哈、啊。那这位看护他看见这样一个长者这样的活出这么喜乐，虽然在病中动不了，还有敬老院的圣徒啊，非亲非故来看望他，怎么会有这一股爱的力量？他非常稀奇，啊、他说要来教会看看。那去年底他敬老院有一个福音聚会，他就来了，他二话不说就是我要受浸啊，那受浸以后他现在是族里的姊妹，还在照顾我们的师母哈 啊这个都是一种生活的见证。那在做见证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传福音啊，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不是讨好人，不是跟他要这个要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个目的，我们要把福音见证出去。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再来，这个见证会带进三种的结果。第一个就是喜乐的生活啊，我们越说越被圣灵充满，我们越觉得荣耀，里面越觉得喜乐。第一个喜乐日子是在信主的日子，罪担一身轻啊，我们完全脱埃及了，归到神的国度里。啊，第二呢，第一个是主为我们做，第二我们为主啊做一点，就是令人信主啊，感谢主。这就是最喜乐的哈、啊，我们得救了，真喜乐。我们领人归主啊，生了一个人，弟兄姊妹，这个喜乐啊是更大的啊。主说啊，欢喜世上生了一个孩子哈、啊。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啊，赶快求主给你有这样主观的经历，领人来信主啊，你会以福音来养生。那再来，我们越传，生命就越长大啊。我们越传，就主就越来对付我们，有进有出，在传扬中哈、啊，主就更多来炼净我们。也是我们生命长大的指标。你生命真的是长大， 就看有没有结果子。葡萄树是要结果子来荣耀神，如果没有结果，可能我们跟主有一些的关系出了问题了，我们要寻求一些交通跟对付，让主的活水，活水是没有问题，源头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管道有时候会堵住，我们要把它让它能够流通。那第三，使神得着荣耀。我在说我们传扬福音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就像约翰福音15章讲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弟兄姊妹，何等的喜乐，我们可以让父得着荣耀。这是啊，神没有把权力给其他的塑造之物，也没有给天使，只给我们这一般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们的生活就是传扬，这就是我们见证啊。最终父因着我们这样的传扬哈，结果累累哈，就因此就得走荣耀。那接下来这个啊，我们弟兄再有比较丰富的交通。
弟兄啊，交通了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承认主，那第二个啊就是做见证。那我想我愿意再分享一点我的摸着，就是啊，承认主名在这里就说到，这是我们得救出信者的基要功课，好不好？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论我们得救多久，或者你是刚刚得救，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啊这样的题目都是非常非常基要的啊，也是啊我们首要需要去操练的啊。那所以啊，今天一开始有讲到，好，我们啊需要承认主名，好，要承认主，好不好？刚刚很多人都举手了。应该反过来问，对不对？反过来问，好不好问呢、啊？好不好问？好了，不要问好了。好，不过我希望回家，如果啊这个有这样的为难，我们需要做功课。啊，我记得啊，因为我从小在教会中长大，那以前服侍我的哥哥姐姐啊，都会告诉我们啊，你只要啊上学第一天，啊全班自我介绍就要先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名字可以不讲没有关系哈，名号要先亮出来。那我知道有时候啊，我盼望所有的学生啊都要找机会操练哈，不是只有开学第一天啊，换班之后的第一天也要交通啊。好，那为什么哈？我觉得那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至少在很多的事上你就被分别了，对不对？比如说作弊就被分别了，对不对？他作弊就不找你了。因为他知道找你也没用，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主日要找你出去玩，也就免了，啊，你就不用啊伤脑筋，对不对？你如果不讲啊，他每一周找你，好，你每一周都要想个理由啊搪塞回去，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哈。可是啊，等到你一交通哈，你一见证哈，我是一个信主的人哈，他都知道你礼拜天要去做礼拜哈，不管他认识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可是他至少他就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觉得因为啊你礼拜天要去做礼拜都没有空，所以啊你的主日啊就会被分别出来。那我觉得在我们工作的场合也是一样，我不晓得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工作的场合如何。那像啊比如说像我在学校里面工作，那虽然学校看起来好像一个还不错的单位，可是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件事情，真的是蛮麻烦的，就是每一个月两次初一十五会那个那会拜拜了哈，那个、啊、其实有时候真的蛮麻烦的。那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啊，后来啊，当啊大家吆喝着要去的时候，都会自动有同事帮我说那个人不用去，因为那个是信主的哈，所以这个就免了。你知道啊，连啊在这样祭拜的事上，我们也可以啊在同事中间被分别出来哈，真的是省掉很多的麻烦呢。啊，省掉很多的麻烦。那就好像现在啊，比如说主日被分别，其实也不错。有时候啊，同事啊想要找我们啊，或者已经离开了，想要找我们聚餐哈、啊，他就知道、啊、为着我的缘故不会挑礼拜天，因为礼拜天很忙啊。哦，每一次啊，只要主日有事都是不行的，所以、啊、他们到最后都会去找别的时间哈、啊，可以的时间配合你哈、啊，去安排这样的聚餐。那我觉得这个啊，就是根据于我一开头我有没有把这个招牌亮出来哈。啊，我觉得啊，这里说的非常的好。当我在那里一承认的时候，我就被分别。当我在那里一承认的时候啊，许多的事情啊就不会跑到我的身上。我觉得这实在啊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哈。那甚至啊，当你啊在学习啊，在你工作的场合哈、啊， 你的情形不错的时候，人家有事的时候还会找你，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祷告？对哦，你们的神啊，看你这个样子，找你祷告一定很有效。你知道啊，这个啊，其实啊，有很多福音的机会就会找上你。你就算呢、啊、没有刻意的要去传福音啊，有一些人遇到一些的情形，他就是会来找你，会希望啊寻求你的帮助，会需要寻求你的祷告。那我觉得啊，这实在啊给我们一个立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好不好，弟兄姊妹们，不论我们情形如何，盼望这第一个功课哈，我们一定啊要操练，要承认主名。第二个啊，哎，你会发现一承认啊，接着很好，哎，做见证，对不对？我们啊，其实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做见证。那我是觉得啊，其实啊，在这样的事上，有时候你说要刻意，或许并不容易。可是啊，我觉得有机会的场合还蛮多的啊。有时候私底下聊聊啊，我想啊，这个总是会有时候啊，会来在一起说一点的话。我们若是一个对主有经历的人，你会发现做见证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做见证乃是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交通出去，对不对？把我们所经历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教会生活交通出去。哎，人家或许啊有一套啊他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啊，哎，有机会我们也交通我们的教会生活，这样子啊也很自然的可以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做见证的目的啊，乃是为着传扬福音啊。所以我觉得啊，盼望我们要操练说啦，好，不会说没有关系哈，可是常常操练，常常操练，我们啊就容易啊在这样的事上能够有好的越过越有好的发表。那尤其我觉得啊，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至少应该经操练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得救的见证稿写下来。你为什么会得救啊？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需要这样的救恩啊？你一得着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好，我觉得啊，常常主是在一个非常为难的环境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花一点心思，我们把它写下来，你会发现那都是非常好的见证。那我想主啊，今天也在生活里面给我们有很多可以经历他的机会。那这一些啊，其实都是相当好的见证。那已过啊，中干相聊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其实哈、啊，人所需要的，人所遇到的难处，大致上都差不多。在那个年龄，他就是会有这样的难处。比如说，在学生的阶段，你就是会有课业上的难处，你就是会有人际关系上的难处。好，那这个只要我们花一点的功夫，懂得到神面前去经历，这都会成为我们很好福音的材料。那一样，你看为什么现在我们在社区里面，为什么我们做儿童活力牌？因为啊，就发现，当啊有了孩子之后，就发现哇，孩子管教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很好的福音的材料。你讲别的，人家或许不一定有兴趣，可是讲到管教儿女啊，讲到啊怎么样带领自己儿女，人就会非常的有兴趣。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如何来经历基督，那都是最好见证的材料啊。所以我觉得像我们或许在工作的场合，或者在家庭生活里面，或者在管教儿女的事上，只要我们到主面前去经历，我们都一定会产生许多的见证，是可以来传福音的。好，第三个我们就要来讲到如何得着自己的家人。好呀，刚刚那个出去承认主做见证啊，这是第一步啊，是第一步。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承认主做见证啊。可是啊，这样够不够？相对于我们啊，在对于我们的家人来说，这是不够。因为啊，家对我们，我想我们都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的家人跟外面的朋友是不一样的。那在神的经纶里面、啊、也是一样，家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它特别的重要性。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来得着自己的家人，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负担。哦，我觉得、啊、负担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看见，好不好？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啊，家在神经纶中的重要。我想我们整个圣经一直读下来，你就会发现家在神的经纶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是造了一个亚当，也造了一个夏娃，在那里啊，就有一个家在那个地方。好，所以神的创造是以家为单位，那神的救恩呢，也是以家为单位，对不对？从创世纪读下来，我们就发现挪亚一家八口，对，一家八口。好，挪亚还有挪亚的妻子，然后呢，他有三个儿子，对不对？所以他还有三个儿媳妇，他们一家八口啊，全都进了方舟啊，就蒙了啊，这个全家就蒙了神的救恩。啊，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点印象，就是啊，每一家都要取一只羊羔，一家一只，对不对？啊，那个、啊、怎么样？使者是逾越过什么呢？使者是逾越过房屋啊，对不对？他们需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当灭命的使者看见，哇，这一户啊，门楣门框上啊，有涂上羔羊的血的时候，使者就越过去。啊，所以啊，在那里也说到是以家为单位，啊，那所以啊，那像在约书亚记也是一样，妓女拉合一家哈，探子去探的时候，有人收容他们，就是妓女拉合。那这一家到最后，当他们攻进城去的时候，他们就全家蒙了拯救。好，然后撒该哈是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就讲到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哈，今天救恩不止临到撒该这个人。今天救恩啊，乃是得着了他的全家，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哇，神的救恩啊，也是以家为单位。好，侍奉神是以家为单位，这一处经节我们非常的熟哈，约书亚记24:15，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好，那我想那。接着呢，教会生活也是以家为单位。对，在使徒行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们天天挨家挨户，对不对？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所以他们是一家一家的在那边啊过教会生活，甚至到最后，哎，有一些的教会是在人的家里，对不对？好，在这个亚基拉并他家中的召会安。好，那所以啊，你就知道这个教会生活也是以家为单位。好，所以啊，今天家在神的经纶里面非常的重要。好，从我们今天实行上来看也是很重要。今天我们一个家要打开，好，做一个区聚会的地方，你就发现要得着一个家，半个家的总是不适合，稳定性也不好。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过教会生活，能够家打开，就发现我们需要有完整的家。好，所以神的经纶里面的确家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需要啊，为我们的家人能够得救，要有负担哈。那第二个啊，就讲到，当我们的家人若是没有得救的时候，他的结局啊，乃是永远的沉沦。那所以啊，带领家人信主，一同走主的道路，是我们一生无法推卸的责任。知道这是一件大的事情，我们都爱我们的家人。可是啊，有一件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就是啊，当我们的家人若是没有得救，我们在永远的结局里面是分开的，他是要进到永远的沉沦里面。我想啊，已过交通道拉撒路和财主的那一幅图画我们还有一点的印象，那个孩子是在阴间的时候，对不对？拉撒路得救了，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着安息，而救的财主他没有得救，哦，他是在啊另外一个受苦的地方，在那里啊非常的干热，哦，他非常的渴。那你知道啊，若是有一天当我们啊在阴间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样的一幅图画，我想我们里面啊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所以我觉得我们实在这还是在阴间的时候，等到啊进到永远里面的时候，那是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在那里受永远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啊，为着在将来我们啊还能因着爱我们的家人，我还能够一同在永世里面享受，我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个负担要拿起来。那第三个就讲到，如果不能得着我的家人一同走主的道路，至终他们将会成为拦阻我往前的力量。那我觉得今天啊一样啊，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或许啊，觉得没有问题啊，好，哎，你承认主了，家人也觉得没有问题，那你就信主吧。好，他或许不是人太在意，他也觉得啊，哎， 我们家是蛮自由的。可是啊，过你就发现啊，事实上冲突慢慢就会产生，对，因为啊，你的教会生活可能聚会会越来越多啊，对不对？可能啊，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些的安排，因着教会有活动啊，家里也要有活动，就产生冲突。那当这个冲突一产生啊，其实常常拦阻就会发生。所以若是他没有得救，事实上啊，这个常会成为我们信主侍奉主往前那个的拉扯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啊，在这样的事上，为了我们能够啊一同的往前，我们还得得着我们的家人一同走主的道路。我就记得啊，那时候当我有一次的机会跟我父亲讲到我信主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啊，他也就没有太多说什么，他就接受。可是啊，他后来他就说，只有一个要求，你不可以太迷。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太迷的定义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太迷哈？那可是到后来啊，在那个过程中，我就非常的为难哈。当然，我们在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交通。可是那时候，其实教会的服事哦，有时候真的是蛮忙的啊。那他到最后啊，就设限，每天10点半以前要回家，啊，10点半以后就回不了家哈。那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限制啊，他会拦阻你，会让你啊，在那个过程中，你一直会觉得很有压力。会觉得非常的为难，所以我觉得若是啊没有得着我们的家人，事实上到最后总会成为拦阻我们往前的力量。第一个，我盼望我们要有认识，我们要对我们的家人的就要有负担。尤其是啊，我觉得我们若是想到在勇士里面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把这样的负担好好的拿起来，好好为着我们家人的得救能够祷告。其实啊，这也是啊，这个我跟到最后啊，末了跟我父亲传福音最沉重、最沉重的负担啊。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在病危的时候啊，我里面其实没有想别的，我就想啊，主啊，这个很为难啊，已经到最后关头了哈。这个那事实上，我父亲那时候还非常非常的刚硬，这个在日本生病啊，住在加护病房，弟兄去看他，还被他赶出来。住在加护病房哦，弟兄去被他赶出来。那时候我就工作辞掉了，我就到日本去那陪他这一段的日子。那到最后，我记得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再说太多的话，可是我觉得我们累积了那么多年的负担，我觉得不说我们真是亏欠他。我记得我最后跟他说的就是啊，这个父亲，我很爱你，我真是盼望在将来我们还能够在一起，所以我需要请你相信主耶稣，只有你信主了，我们在永远里面才可能永远的在一起。我觉得很喜乐的是，我的父亲就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就得救，他就信主了。那我觉得那要成为我的安慰，我觉得那的确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可是我觉得那是负担一直在我们里面压迫我们。那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的家人要有这样的负担，他们若是不得救他们在永远里面实在会受到这样的亏损。那我们怎么样会一直保有这个负担呢？我们需要祷告。我觉得祷告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迫切的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有时候你说跟别人传福音你还没有责任的问题，传了就好了嘛，对不对？主耶稣说了，传了如果接受，感谢赞美；传了又不接受，对不对？脚踏一踏，那个归于他们，我们就走我们的。可是我们的家人不行这样，对不对？你不能够传一传不接受，人就离家出走了，对不对？你还是没有得着这个完整的家。你知道那个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迫切，需要一直的为他们祷告。那所以你会发现，常常尤其我们的家人看的更不是你说什么，看的是你活什么。对，根据你所活的我想他们看得最清楚。在外面或许我们还因着一些的情形受一点的限制， 可是回到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的确啊是最暴露出来的。那所以啊，生活里面啊，我们实在，当我们为着家人的得救，在那里一直有负担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我们就可以就会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一直的受提醒，盼望我们的家人要能够得救。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把负担交通给弟兄姊妹们。那我自己啊，也在这样的事上非常得着弟兄姊妹们的扶持。我觉得，哎，每一次啊，当我们把家人得救的需要交通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总是非常扶持我们的，为着我们的家人祷告。好像一年过去又一年，一年过去又一年，哈，自己有时候都想一想，再提啊，会不会太多年了，哈，每年都提，哈。可是我觉得，若是我们里面真的有负担，我们真是需要请弟兄姊妹们一同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觉得教会的祷告是有权柄的，哈，它更会加速这个我们家人的得救。好，那这样的事啊，我们还得坚定持续，不可灰心，哈，啊，这个的确是最难的，真的是最难。有时候我们总想啊，主啊，对不对？我很有负担啊，哈，回家也哈，到处都是主的话，对不对？从客厅贴到厨房，贴到厕所，对不对？贴到走廊，到处都有，哈，哎，那也很努力的。可是为什么不得救呢？哈，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事上，我们需要哈，就像那个啊，寡妇啊，缠磨那个不义的审判官一样，要坚定持续，不可灰心，哈，啊，尤其是在祷告的事上，我们的确要这样常常的向神要，有一天啊，神就会答应我们，啊，神就会答应我们。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盼望我们真的啊，是要为着我们家人的得救，需要啊有多的祷告，会就叫我们一直啊活在为家人传福音的负担的里面。第三个啊，讲到家人不能得救的难处，常常就是因为注重说福音，忽略活福音。啊，我觉得啊，我刚刚前面也说过了，的确啊，我们的家人是看我们的生活看得最清楚的。好，我们生活里面事实上有没有改变啊？其实啊，很容易的就可以啊，因着我们生活所显出的就被看出来。尼弟兄为什么会得救呢？就是因为在他母亲身上有一个大的变化，他就觉得很稀奇，在我妈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我一定要去看看。那是一个活的福音，他不是一个说的福音啊！啊，他在那里啊，借着尼弟兄的母亲，就把那个福音活出来，啊，就叫尼弟兄啊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得救，而且厉害的被神得着，哈。所以今天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还得注意我们所活的，啊，不是说不要说，对，刚刚那首诗歌就告诉我，不是不仅用话宣传道理，对，更将生命来种下，对，我们不只在我们的话语上，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活出福音，哈，啊。那这个活出来的福音更容易叫人相信主，也更容易啊有福音的说服力。那我就记得啊，这个其实在我跟我姊妹结婚之后没有几年哈，那因为其实这个我姊妹的家里哈，她是卖这个卖香的，卖那个烧的纸钱的哈，卖那个还一尊一尊的，家里是做这个的。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蛮难的，对不对？蛮难的。那可是啊，哎，现在走过来也发现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好，我觉得啊，我们要有信心，要有负担哈。那其实啊，我姊妹是很有负担的，我们常常啊为着她家人的得救祷告。那其实哈，啊，那真的也很特别，就是啊，主啊就在你的祷告里面，他就给你机会。哎，他就要制造一些的机会啊，让你有机会传福音。那我刚开始啊，刚开头几年啊，前几年开始回娘家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只有一个祷告，祷告什么呢？好，包括我们孩子生出来之后，我们还是继续这样祷告。我就说，主啊，我们每一次的回去，都盼望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福音的见证。 人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活的福音。哎，这是我们每一次回家的祷告。那个他们家也不远，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就到。我们就车上，我们就是这样的，至少每一次总是有这样的祷告。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特别，的确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就是看你活的福音啊。那后来他的父母陆续得救了。那有一次那其实他的父亲是在一个非常病得非常严重的情形，甚至都已经没有反应了，又活过来，又被救活的。那后来再过大概半年之后，我们回去有一次就跟他谈一谈，后来谈到家里的情形，因为淑妹还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他谈到一些家里的情形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有一个非常深的感慨。他感慨他就觉得还是你们家最好。他看一看他里面就觉得他实在是觉得非常的非常的，从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他就得着一种的认识。他就觉得我们今天所信的就使我们这个家过一个甜美幸福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叫一个年长的父亲，他愿意在那个过程中，他愿意尝，他的确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看见。那因着这样的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你活福音在你的身上看见一个家，看见你所带的孩子，他里面就真是相信你所信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家人不能得救，我们还得回头检视我们的生活，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活出基督。我们的家人应该是我们福音最大的受益人。好，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自然有一个这样的显出就能够叫我们的家人早早的得救。那我觉得在这里有很多好的操练，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活出基督呢？好，我们应该要用生命的原则来对待家人，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五中点的括弧一跟括弧二，我们请弟兄读括弧一，姊妹读括弧二。Amen。结果带来仇恨与分裂。好，我想在这里很清楚的原则，生命的原则就是供应。供应，我们得救了，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让我们能够供应。更多的把生命供应出去。那我也必须承认，有时候生命要从我们身上流出去并不容易的确需要经过你死我死你活，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操练。有时候明明要很生气，对不对我们这个人需要被致死，因为我死我们的家人就会活所以生命的原则是供应，需要我死你活，就会带进爱与建造。那我们若是常常在那里审判人定罪别人就会叫你死叫我们的家人死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所盼望得着的。我们要叫我们的家人能够得救，还需要我们要操练我死你活，叫我们的家人得着生命的供应。那所以操练上包括说话，包括态度，包括气氛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对不对？我想因为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这个都是太容易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一说话就一发不可收拾，对不对？那我们要操练说供应人的话，对不对？要说鼓励人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列了几处的经节非常不错，像箴言十五章四节，他讲安慰人的舌是生命树，乖谬人的嘴使灵忧伤。我就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盼望我们能够一直供应人家，鼓励人家的健康的话语。那另外呢，还要注意我们说话的时机，不要在不合适说话的时候说话，我们要看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态度，合适的口气来说话。对，而且我们印象应该很深刻，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
在
银网子里哈。那后来新的翻译改成在银器里面。好，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说话的事上，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重组经过。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说的合适，我觉得还是跟我们里面灵的操练很有关系。当我这一句话要出去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们需要在灵里经过，一经过话就合适了，一经过态度就被调整了，一经过就把我们里面那个属肉体的、属脾气的消杀掉了，叫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来说话。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话很想出来了，可是当我们一回到灵里，我们就知道话不能这样讲，话不是这个时候讲，我们需要经过之后神就会给我们合适的话来说出来。所以态度上是被神的爱充满，以神的爱来爱人，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然后要像奴仆找机会服侍人。那另外气氛非常的重要。那我想以过在交通属灵到家的时候，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很注意家里的气氛。讲这一题将来我们还会在交通如何这个建立属灵到家。那不过我觉得我们要带人得救，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跟家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好，我们需要进到最后一个大点，就是传扬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我们以过读路加福音就讲到主悦纳人的喜年啊。好，那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的确那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叫瞎眼的得释放，不叫瞎眼的得复明，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不对？哇，那的确是一个福音。可是我们要记得，福音它不是福利平安，福音不是健康快，福音乃是基督的自己。我们路加福音这样一路读过来，我们要享受那个喜年的时期，你就发现到最后秘诀是什么呢？秘诀乃是得着基督。一得着基督了，我们就进到喜年的时期里面去。好，所以我们传福音还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不是传给人家一个福利平安的声音，我乃是把基督传扬给别人。好，那我想刚刚那首诗歌实在非常好，其实这个福音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涌流出去，我们只要接在葡萄树上，我们就能够结果子，这是一个生命永流的结果。好，那可是传福音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操练，操练第一个，我们要对人有兴趣对人有负担那这个是需要操练。有一些有时候我们是很不喜欢接触人其实像我就是很不喜欢接触人，我看到人我都觉得哎，能够不接触就不要接触。我就说我小时候的志愿，就在去年的时候让我看见什么呢？我就希望我有一片大草原然后开牧场，不会有别人，只有很多动物。这是我小时候的志愿。为什么？因为我很不喜欢接触人，我对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觉得那种地方真是太好了。去年暑假正好去纽西兰，看到哇好棒，我就看到哇那个弟兄的家这样子，我就觉得真是太棒了。可是我觉得主今天给我们有托付要传福音没有人不能跟羊传福音可以跟羊传福音是要向受造之物传福音，可是好像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要对人感兴趣，对人有负担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过这种生活哇，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家，一直接触四福音，一直读下来，你就发现前面的时间只有到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段，他是因着受时间的限制一直往耶路撒冷去。不然你看我们整个福音书的记载，他是很喜欢到人的中间，很喜欢跟人传福音的有大批群众人围着他的时候，他也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主在地上他就是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传福音的生活，对不对？好，那所以主因为这是主来到地上的职事他说这个我来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是神 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他身上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好，那今天啊，什么是福音呢？好，福音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啊，人是受造的器皿，为了要盛装神。我们今天啊，要把基督给人，福音就是把基督给人，让人里面盛装神，这是福音。那人若是没有神，他的人生就没有意义，好，他被造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看见，那就好像这个人生奥秘一开始就讲，好，我们人啊是器皿，为了要盛装他。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所以啊，我们乃是他的器皿，为了要盛装神。所以今天人若没有神了，对他来讲，他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30年、50年、80年，过去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的意义。今天唯有人里面盛装了神，他才得着真实的意义。所以啊，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周遭的人，刚刚前面讲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总要预备好，找着机会啊，就要把福音传出去。那怎么传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人性的顾惜，对，加上神性的喂养。什么是人性的顾惜？人性的顾惜啊，就是借着你的顾惜啊，就使人快乐，使人愉快，然后呢，让人在每一方面都叫人容易接触亲近你，这就是顾惜啊。所以啊，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啊，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为着这个福音收割聚会啊，弟兄带我们有读信息，对不对？就讲到，当你啊陪着人坐在福音聚会的里面的时候，你要注意看看你旁边的福音朋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对不对？他有没有唱诗歌啊？他找得到找不到哪一节啊？他的反应是笑的还是严肃的？他有没有开口啊？在那个过程中，我们都需要非常的注意。为什么要注意？因为你一注意，你就可以啊摸着他里面的需要，你就知道他的反应啊在这个时候是在哪里。好，那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容易啊产生合适的话。那有时候他渴了啊，有时候啊他或许想上洗手间。你如果是顾到了人性的顾惜，你就发现哇，非常容易的亲近。借着这个人性的顾惜，就叫他向你打开，向你敞开。这时候你才能够把这个神性的喂养喂养到他的里面，就是啊，把神的生命分赐给他。好，所以啊，我们当我们啊一面，不管是传福音也罢，不管是去做家聚会也罢，我们都需要有这两面的操练，对不对？一个就是要有人性的顾惜，另外一面就是要有神性的喂养。好，那神性的喂养，尤其我们需要预备食物啊。既然是喂养，就谈到有食物的问题。那其实神性的喂养，就是要把神圣的食物啊供应给人哈。所以为着这个，我们都需要有预备。或许是我的见证，或许是信息，或许是诗歌，要预备好供应人，叫人可以得着生命。好，那怎么传呢？怎么传呢？有几件事很重要。第一个，要祷告。福音啊，真的不是口才的问题，福音啊是负担的问题。人能不能够啊得着啊福音啊，乃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好，我就觉得啊，这个其实祷告真的有时候它不是啊在话语上，那是一个属灵界的征战。祷告啊，就帮助我们啊，在这样的征战里面能够打胜仗啊。所以啊，我们需要啊，借着祷告把人带到神面前。对付的是什么？对付的是人的心啊，人的心。我们不容易啊，叫他归向主。我们需要好好的为着人来祷告。越祷告越祷告，人啊就会在那个过程中心就会柔软哈，而且啊可以求神捆绑那壮者。捆绑那状态，所以你知道祷告啊，就是传福音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所有的福音面，几乎啊，我们越是难传的，越需要经过多的祷告啊。然后呢，传福音我们还祷告哪些人呢？要把它列成名单，列出福音对象的名单啊。然后我觉得列下来，我记得那时候弟兄们有交通哦，我觉得非常的好。 当我们把那个名字列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种的负担。只有得救的时候，它可以被划掉，不然呢，它永远要留在我们的名单上面。我们要一直的这样的为他祷告，要专一的求主给我们几个人，求主把这些人摆在我们的心里，啊，自然而然我们心里就会有负担，会替好几个人祷告。我们不要祷告祷告，传都没用，都不理你，对不对？把它换掉，换一张，再写五个，这次邀又都被拒绝，又把它换掉，再写五个。那我想啊，这样子啊就很不容易。可为什么要准备祷告簿哈？不是给你撕的，祷告簿是给你写哈，写里面啊，这个他若是不得救啊，就不从这个祷告簿里面挪去。当他得救的时候啊，就把得救的见证写下来。你什么时候开始为他祷告的啊？你什么时候开始约他啊加聚会的啊？什么时候啊约他来参加福音收割聚会啊？一个一个的把它写下来，你就发现主在里面要做大的事情。好，那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祷告有时候为什么不得答应啊？很根据我们的光景，因为我们跟神中间啊有绝缘体，有隔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办法得着答应。所以如果过了很长久的时间，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得着答应，那必定是在我们的神面前有病，我们就应该到神面前去求光照，在那里有问题要对付。好，我就记得那时候当我们在交通尼利翁的见证的时候，有一次啊，这个应该是谁啊，李渊如吗？就问他，你得救多久啦？有没有带人得救啊？他说啊，我会跟我的同学讲啊，可是他们都不喜欢听啊。他说何寿恩教师哈，那他就说，那一定啊是你跟神面前有罪的问题，所以你需要去对付啊。从那时候啊开始啊，你利用就很认真的到神面前一个一个的罪去对付啊。当他发现一对付的时候，他就开始带人得救。你就知道借着啊，其实为什么我们神盼望把福音传出去啊，神也愿意万人得救啊。照道理讲，我们的祷告应该可以带进神的工作啊，但是人为什么不得救呢？可能很大的问题是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啊，祷告最大的拦阻乃是罪，因此我们对于罪的问题要好好一件一件的对付，不可马虎，随便轻易的放过去，对神对人要长存无愧的良心。好，这是祷告的部分。好，那预备祷告部，那接着呢，祷告完了之后呢，你光祷告他不会派使者去传啊，还是你要去传啊，所以呢接着我们就要出去向人传福音，要把神啊带到人的里面。所以你就要规划时间，把时间规划出来，或许每个礼拜我们这个活力组要出去一次，从八点钟或者八点半，我们总要盼望分别时间出来出去探访人，或者邀约他们来参加教会生活的活动。那这个出去啊还要先祷告。我们交通到活力组的实行的时候，弟兄很强调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先跟我们的同伴有透彻敞开的交通，并且有好的祷告，好叫我们能够同心合意，能够啊活在那样的灵里面，同心合意的灵里面一同出去传扬福音啊。所以啊，我们在出去以前，我们应该花一点的时间祷告亲近主啊，然后呢在探望的过程里面啊，探望过程里面，好不好？我们把这一二三刮胡一二三，我们来读一读好了，一起读。探访探望态度要诚恳，要使对方敞开无戒心，自己需先向对方敞开，眼睛注视对方的神情，请听对方的说话，不要做无谓的辩论，但需智慧的抓住机会做见证或陈明真理，可做信主得救后的见证，所得的快乐与平安分享给他，人就要承认这是稀奇的事，要祷告求神给你机会对人说话，并预备对他合适的话。其实在经历里面常常告诉我，当我们啊迫切的为人祷告的时候，常常神会在灵里给我们启示合适的话。
有时候是圣经上的话，有时候就会让你想起一个见证，或许是你的经历，或许是别的弟兄姊妹们所分享的，可是啊，却能够符合你所要去传扬那个人的对象的需要。那我觉得这是祷告啊，在祷告里面神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预备，有这样的祷告，然后呢，那个见证预备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抓住机会做见证或陈明真理啊，求主给我们机会对人说话啊，并且给我们合适的话。好，那为什么要祷告？其实也常常帮助我们不胆怯。我们啊，出去之前，我们来在一起好好的祷告，就求主啊给我们有一个刚强的灵啊。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不会胆怯啊。那带人得救以后啊，每一次的出去回来总要检讨，哎，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不够警醒，就是那个机会我没有抓住了，结果就让机会漏掉。哎，有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一次能够得救就是啊，我讲完之后你很快的就接上去了，正符合那个需要。我们总要这样的研究啊，找出神祝福的原因，找出神不祝福的原因，这样慢慢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就会越过越老练。需要啊，怎么样带人得救，需要加以研究，好像啊医生把各种病人的病情加以研究一样，好不好？最后我们来读刮胡一跟刮胡二。
主，我们开始逐渐的一步一步带领有关出信的成全。在上一周，我们交通到清楚得救，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一个真理，因为很多人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那不仅1920年代是如此，到今天很多人啊对这个认识不清楚啊，他就常常在那里摇摆。那这个会影响到他的走主的道路，这也会影响他过教会生活。那清楚得救了以后，我们还需要清理旧生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对付偶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操练。你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啊，我们就是嫁给基督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好，这位基督才是我们的真丈夫，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嫁给基督了。你嫁给基督了，你还可以保有旧情人的照片吗？你还可以保有啊你从前跟他的情书吗？你还可以保有他跟你的定情之物吗？这些东西当然要清理干净了。如果这些不清理干净，保证你日后婚姻生活会有问题的。今天同样的，这些对付偶像也是为着我们日后有一个好的与主之间有一个好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清理干净。清理的越干净，从前的东西影响力就越少。如果我们还暗暗的保留一些东西，会影响到我们日后走主前面的道路。好，那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了更实际的一篇啊，这一篇啊应该说是四篇。第一个就是承认主。弟兄姊妹敢不敢啊？我们希望我们啊能够有机会要承认我是基督徒。在座有很多学生在这里，你们可能即将要面对一个新的学习、新的环境，可能有机会自我介绍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你要公开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不要等你做好一点再做基督徒啊，不要留这个后门。你如果想要等做好一点再做基督徒啊，我告诉你，永远做不好。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就蒙拯救，对不对？最近有一个检察官问某一个人，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谎啊，对不对啊？我看他良心还不错，后来马上就承认了，因为他前几天还做见证呢，他这个就是说一个爸爸抱着就是在海滩上走路，两个脚印，后来只有一个脚印啊，因为神恩典覆庇他，那是神的脚印，他自己公开做见证了，所以啊他就蒙拯救了啊。你要很少看到检察官是这样问案的，所以你看见一般人普世的价值啊，是认为基督徒啊是与众不同的。你有没有问看到检察官问你是佛教徒，你怎么可以撒谎？你是拜拜的，怎么可以撒谎？好像佛教徒拜拜撒谎理所当然了，人家不会要求你是基督徒怎么可以撒谎，所以你就蒙拯救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公开做见证。做基督徒是公开做的，凡是暗暗做的、偷偷摸摸做的，都是失败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就必须公开承认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越公开越蒙拯救。哎，我好多职场上的朋友，他就跟我讲，哎呀，哎呀，他说，他就叫我说，你这个不喝酒的牌子可不可以借我啊？我说可以啊，你跟我信耶稣，你就有免酒牌了。因为都知道这个柯某人就是信耶稣的，所以就不要找他喝酒。我从许多的试探中蒙了拯救，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你是信耶稣的免了。对，跟我在一起吃饭，我祷告没完，他不敢动筷子，本来拿了筷子，一看我低头祷告，祷完，哦，等到我祷告完，哎，可以开动了啊。所以你们做学生的，你们吃饭要操练祷告。 Amen。 在公开的场合要表明你是基督徒。 Amen。 你越承认主自己，你就越蒙拯救。 Amen。 凡是偷偷摸摸做，我再说偷偷摸摸做、暗暗做的，最后都失败了。 Amen。 因为你给自己开了一些后门。 Amen。 好，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什么？做见证。 Amen。 承认我是基督徒，一句话就讲完了。那基督徒有什么好呢？信耶稣有什么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思考。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在主面前问一问，我信了主以后，我到底得着什么？我得了什么？我蒙了什么样的恩典？我在教会生活中，我享受到了什么？对不对？教会生活很现实的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爱嘛。你看弟兄姊妹那种无私的爱，教会生活是不是很多？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受成全，对不对？我们在教会中受到什么样的成全？那教会生活中啊，弟兄姊妹那种彼此的连结，那种情形啊，我想这是今天社会上最羡慕的。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讲究的是利害关系，对不对？今天在社会上我们面对的一般人是啊，把自己遮掩包装的好好的。在教会中我们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坦白的，我们是坦诚的，我们是敞开的，我们不敢，我们敢面对我们从前黑暗的自己，我们敢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蒙主恩。从前啊，有一些福音背心啊，很可怕，啊，后面就写我是罪人，穿在马路上，啊，这就是基督徒啊。很特别的一个点，今天啊，所有没有信主人都帮我把自己的东西包装的好好，遮掩的好好，但是基督徒很坦白的、很诚实的面对他从前的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形，我越承认自己的罪，我就越蒙拯救。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要预备什么？写见证，好让你遇到什么场合你就能够说什么。那我周遭的同事啊，天天在听我讲我们教会生活怎么过，这些情形包括我们夫妻怎么过生活。所以啊，我从当兵开始啊，遇到什么问题，我的营长就告诉我，我们那叫姓什么就叫科官嘛，像蔡伟叫蔡官，这个沈仲光叫沈官了，这个那我就说科官，营长就告科官快祷告你的主耶稣。到今天很多时候啊，因着他们知道我们信主啊，遇到一些问题啊，就说快去祷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操练做见证。然后我们还要操练什么？我们还要操练在我的生活中要活出福音。今天难处在这里，好多基督徒啊，嘴巴说很会说，但是生活啊一塌糊涂，生活中有漏洞，特别是啊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有漏洞。所以我们家人啊，对我们啊，他是听其言观其行，发觉啊言行不一致，不能合在一起啊，这就成为他信主的一个拦阻。今天我们的家人其实都在张开眼睛看我们，他看看这位信耶稣的人，的确信耶稣不一样啊，信耶稣有很大的改变，他就会啊很自然的接受你所信的。因为他是这个福音的最直接的受益人，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操练的好，感谢主，我们的福音啊，在很多家庭中啊都要翻过来。所以我特别提到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家人的缘故，我们在生活中格外的警醒。Amen。 我们要战惊恐惧，做出自己的救恩，免得因着我们的不谨慎，我们的说话，我们的随便，我们的放纵，就叫我们周遭的人被绊跌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要在教会中啊很属灵的样子，在家中大声小声，你要特别现在我们这挨家挨户密度很高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啊，这个声音都会传出去的。Amen。 特别啊你情绪失控的时候啊，你的音量是控制不住的。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家中活出基督来，生活中活出福音来。然后末了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列名单，好好的祷告，为着我们所要接触的人，我们盼望他们得救，要列出名单来，迫切祷告，坚定持续的祷告。那有一些圣徒们告诉我，有的教宗他说，哎呀柯弟兄，你比较会传福音了、啊、请你跟我丈夫啊去传福音。这个我也不敢讲，也不敢说这个请求到底对还不对，但是我基本上看看他，他自己本身没有多少的负担，他自己对于他丈夫的得救并不是那么有负担，我就很难要有迫切的负担。我记得我岳父得救的时候，爸爸从来我岳父是很开明的，从来没有叫女儿罚跪，迫切祷告，那个迫切能力就来了。吃饭的时候不要忘记什么，真的讲得救越多年的应该见证是更多的啊！刚得救了你先写一写，其中有一个晚上到外面去露营去香调啊，他们是回来啊高兴得不得了哈、啊、现在请他们上来做见证好不好？